美国1200枚导弹锁定目标，习近平被禁止讲一句话。习近平抌了百几个亿，网民翻墙闹他是王八蛋。印尼军队入了首都，关键地点布置狙击手。金正恩可能在中朝边界视察导弹军工企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巨变的关头，普京在中国搏命地锁定莫迪和习近平。另一方面，川普在美国发出警告，同时着手清理美国后院。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对立情势急剧升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月2号说，美国八隻军舰配备1200枚导弹锁定委内瑞拉。马杜罗讲给国际媒体听，他已经动员超过400万民兵，并且宣布最高层级的战备状态。不过另一方面，有消息称马杜罗至少两次想话坐私人飞机逃亡，但由于周边国家拒绝开放空域，他未能够跑得甩。而且虽然号称备战，但马杜罗不肯发枪给民众，只是给几百万委内瑞拉人自制攻战。网友谴责马杜罗政府和伊拉克当年的萨达姆政权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将平民百姓当成保护自己政权的人肉盾牌。8月29号，美军导弹巡洋舰伊利湖号穿越巴拿马运河，并且开向加勒比海。这个代表美军又一次加强在委内瑞拉附近的部署。到现在为止，超过4500名士兵，最少八隻军舰陈兵在马杜罗的家门口，包括驱逐舰、巡洋舰、两栖舰，提供从防空、导弹打击到登陆、反潜作战的多维度作战能力。这个部署规模已经超过常见的军力展示。S 网友以色列战争发推文补充话，美军可能已经在委内瑞拉的邻国哥伦比亚展开登陆训练，为同委内瑞拉之间的武力冲突做准备。S 上更加流传，美国对马杜罗的清除行动即将开始，而且方式将会出乎独裁政权的意料。但无论什么方式，都活要见人，还是死要见尸，这个已经是正式命令，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就是等指令下达。放消息的人还说，委内瑞拉人民将重获自由。局势紧张，马杜罗隔空对川普认低威，他说，如果你川普总统真是想谈结束贩毒的斗争，委内瑞拉有经验，谦虚地说，我们有经验和具体成果。如果其他国家愿意协调一个单一战略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听众朋友怎么看马杜罗的命运呢？你认为川普会下令监生地捉住他呢？亦或是会定点清除？还有第三个可能，是推动委内瑞拉政变，颠覆马杜罗政权。你认为哪一个方法最行得通呢？马杜罗被困在委内瑞拉，这个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去北京参加中共的93阅兵。有人在这讽刺，如果就在中共阅兵那天，川普下令活捉习近平的老友马杜罗，那就真的令到北京很难堪的，真的有杀鸡给马骝看的意味。可以说是川普送上的93阅兵大礼。马杜罗如果玩完了，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重新选边站队，和中共切割。印度总理莫迪在这场地缘重组里边是另一个焦点。印度几个月之前刚才和中共支持的巴基斯坦开战，中共的巴铁用中共的武器，在中共情报的协助下重创印度，这个令到莫迪到天津参加上合峰会的决定备受争议。莫迪非常谨慎地选择只是去天津，拒绝到北京去为中共阅兵捧场。在天津，莫迪似乎将注意力放在普京，而不是在习近平身上。在从驻地去双边会场的路上，莫迪坐上普京的专车，这趟车程只需要15分钟。但部车到站之后，莫迪和普京继续在车里面谈了超过45分钟。在这么长的一个私密谈偈里面，甚至打乱了上合峰会安排的日程，主办方不得不临时调整安排。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不要看莫迪去了中国， 其实他亦要联合普京制衡中共。川普总统亦是希望能够拉拢普京，不理是印度拉拢普京，亦或是美国拉拢普京，最后尾的目的都是针对中共。为什么莫迪并没有出席九三阅兵？即使莫迪已经在中国了，但他竟然没有去出席，这个亦代表印度政府还是可以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不理是美国的角度，或者是从印度自身出发，拉拢俄罗斯都能够制衡中俄之间进一步的战略结盟的态势。讲到北京的九三阅兵，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披露一条重要的内部消息。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一段工商的消息，好快回来。好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么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让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最近中国国内反抗中共的声浪一轮接着一轮，蔡晨君转发了一段国内的投书，爆料人指出，我最近听到体制内公务员和基层官员不同寻常的讯息，好多科级干部和公务员也开始私底下讨论中共垮台之后自己和家人的发展，他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安排比之前更加乱，军队里面基层士兵好多亦都唔俾单独请假同埋单独出去啦。跨部门交流同联合办公嘅难度越嚟越高。我觉得体制内嘅矛盾亦都开始越嚟越大啦。中共面临重重危机。观察人士认为呢个系张友侠等人决定换落习近平嘅大背景。冇人想同习一齐绑喺个沉船上边。昨日嘅节目里边我哋倾到一位红二代嘅爆料，话张友侠掌握咗绝对嘅控制权。习近平只不过是配合演戏嘅啫。今日有分析人士提出，习近平在天津上合峰会上边嘅讲话少咗一句重要嘅话。时事评论员梅凌霜发文表示，习近平同彭丽媛8月31日在天津举办晚宴，欢迎出席上合峰会嘅外国领导人。习喺致辞中话：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欢迎各位嘉宾嚟到天津做客。这里边少了一句话，对比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上，习在致辞中讲的是，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热烈欢迎。梅凌霜认为，加上以我个人的名义这一句话，才能够突出习个人的权威。今年他去除了这句话，显然就是不同的意味，他已经不能够代表自己足词了。而且唔单止习致辞里边少咗以我个人嘅名义，而且习嘅祝酒词嘅重要性亦都下降。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嘅时候，官方媒体同军部将习近平嘅祝酒词放上头版，第二版先至系习同各国领导人嘅会晤。今年习嘅祝酒词被放喺第三版。时事评论员江心哲仲注意到，习近平过去设国宴招待外宾的时候，好喜欢用明黄色的餐具，因为这个是旧阵时皇帝专用的颜色。习在这里暗示自己是皇帝，但这次习近平的国宴换成浅蓝色的餐具，而且今年上合峰会晚宴的布置和2022年冬奥会国宴的奢华程度相比，今年寒酸了很多。江心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这些都证明习近平的权势大不如以前了。观察人士曾经提出，一旦出手捉了苗华、何卫东等习家军，张友侠就不再会有回头路的了，不可能和习近平达成和解。如果习近平不肯主动退下来， 张友侠就只能用暴力手段捉住习近平，例如行刺或者政变。对中共高层来讲，行刺并不新鲜。香港争鸣杂志曾经透露，2004年2月9号胡锦涛签主席令解密一批档案，包括被列为绝密的已故领导人遇刺资料，其中显示邓小平七次碰到行刺，例如1973年2月2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苏制E-14 飞机到江西接邓小平，但江西省军区接紧急通知，安排邓小平坐火车回北京，于是乎军区参谋长率领一班警卫临时加挂一节远卧车厢，结果 E-24 在飞回北京的途中在安徽上空解体。1976年4月邓小平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软禁在北京军区玉泉山招待所五号楼。有一日傍晚，邓小平住的这一层突然间电源短路起火，一层楼的十个房间全部被烧毁。邓小平是因为当晚被安排学习，然后由警卫陪着去冲凉，躲过了这一劫。内部透露，这个是叶剑英部署的警卫保护邓小平，躲过了被暗害。1988年2月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在上海西郊宾馆过年，有四个自称是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人持枪闯入，同直勤武警搏火，三个人被击毙，一人被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邓小平住处的地图、炸药和无声手枪等。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1号宣布掟低20个亿人民币给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无偿援助，未来三年还准备发100亿元人民币贷款。现在中国经济陷入通缩螺旋，失业人群暴增，中共自9月1号起强制全民社保，预料会导致更多失业破产。所以不少的中国网友看到习近平在再次大肆派钱，忍不住翻墙出来在骂他，王八蛋，劳动人民的血汗钱都养得这些畜生。一边是经济下行，养老金被挪用，一边几十亿、百几亿援助的贷款，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正的汉奸，交社保给他派钱用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印尼反政府示威持续，到现在已经有6个人遇难。9月1号几千人在各地集会示威，要求改革国会，但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军队进入首都雅加达戒备。印尼政府除了下令警方动用水炮、催泪弹之外，还在首都各处设检查站，军队已经进驻雅加达，在街头巡逻，在关键地点甚至部署追击手，雅加达进入类似戒严的状态。1号晏昼至少有500名抗议者聚集在雅加达国会大楼外边，几十名警察在旁边监控，士兵曾经在现场，但几个钟头之后离开。20岁的大学生抗议者纳福塔在国会外对法新社表示，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国会，我们希望国会议员能够出来和我们见面，我们想直接跟他们对话，他们是我们的代表。雅加达特区省长普拉莫诺表示，当地的示威活动已经造成最少550亿印尼盾直接财产损失，以及716人受伤。雅加达的学校和大学改为线上授课，至少到9月2号为止，而市内的公务员被要求在屋企办公。这次抗议的导火线是国会议员上调自己的福利，就在民众愤怒情绪高涨的时候，国会众议院议员艾哈曼德·萨克罗尼公开批评要求解散国会的人愚蠢，并称示威者是暴徒。之后民众冲入萨克罗尼的住所，将他的豪宅洗劫一空，事后传出萨克罗尼已经逃往新加坡，装着美元现金的保险箱被洗劫。网上有影片显示他家的保险箱被破坏，大家在猛地抢里面的美元和印尼盾，还有人分享自己执了一支 g 估价大约有1170万印尼盾嘅理查德米纳名表，仲有两个 LV 手袋。普拉博沃一号去医院探视受伤警察，并且批评抗议者。他说，法律规定如果你想示威必须申请许可，申请之后必须经过政府核准，而且示威必须在晏昼六点结束。在去北京参加阅兵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先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军火秀。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金正恩8月31号视察专门生产导弹的军工企业，外界认为可能就在同中国接壤军工厂密集的慈江道地区。金正恩可以视察完之后直接搭专列去北京。外界推测，金正恩选择这个时候视察慈江道军工企业，可能同访华行程相关。南韩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林月出向法新社表示，平壤借着这次机会恐吓美国和南韩。同时，这个亦是金正恩在同他们碰面之前，向中俄两大盟友展现北韩作为军火库的价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